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12月2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2月3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习近平会晤欧盟理事会主席，释出放松防疫信号，世卫对中国多座城市放宽严厉动态清零政策表示欢迎。欧盟27国就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每桶60美元达成一致，美国表示欢迎。美国两党参议员联名致信，警告中国政府不得镇压白纸运动。世卫估计全球90%人口拥有针对新冠病毒抗体。美国白宫称，拜登目前无意与普京会谈。马克龙访问法美历史渊源城市新奥尔良市。美国检方请法官驳回孟晚舟控罪。乌克兰多个驻欧洲领事馆接获藏有动物眼球包裹。F1 因疫情取消2023年中国赛事，连续4年停办。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世卫组织周五对中国多座城市进一步放宽严厉的动态清零政策表示欢迎。法新社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表示，中国目前流行的是较不致命的奥密克戎变异株，使防疫政策采取更灵活的措施。法新社报道，一位欧洲官员在周五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会谈的时候表示，中国目前流行的是较为不致命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或许能让北京放宽防疫规定。报道称，米歇尔一日与习近平在北京会谈。根据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欧洲高层官员表示说，习近平对米歇尔表示，经历3年的新冠疫情，中国民众感到很受挫。而近日在中国各地发生的抗疫运动、清零政策也表明，中国民众对严厉的封城措施是怨声载道。这位欧盟高层官员表示说，习近平为放松针对新冠病毒采取的严厉政策进行了辩解。他说，目前中国流行的新冠病毒变异株主要是奥密克戎，致命性较低，这为采取更灵活的限制措施打开了道路。中国的副总理孙春兰在周五也表示，中国的疫苗完全接种率超过90%，加上奥密克戎病毒致病力在减弱，为进一步优化防范防疫措施创造了条件，持续释出放松防疫政策的信号。世界卫生组织此前表示，对中国放宽新冠病毒防疫限制措施感到满意。世卫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表示，很高兴中国当局调整防疫政策，希望能够取得进展，看到中国采取连贯以及一致的政策，在控制病毒与民众生活、福祉与人权之间取得平衡。他说，世界各地民众因疫情生活发生很大变化，自然会感到沮丧，人们感到痛苦的时候，政府聆听人们的声音十分重要。瑞安并且表示，世卫很高兴看到中国的疫苗接种率在提高。他并且表示说， mRNA 疫苗对病毒产生非常有效的免疫力，一些国家最初展开疫苗接种的时候没有使用相关的疫苗，但是现在都已经采取这种疫苗作为加强剂。他知道中国正在研发自己的 mRNA 疫苗。另据中央社报道说，中国多地放宽疫情防控措施，缩减核酸检测范围，出入公共场合不再检验核酸证明，官方还鼓励家庭自备抗原测筛剂。而据报道说，中国的民众近日抢购快筛剂，广州、长沙等地出现了一盒难求。报道称，白纸运动之后，中国多地相继宣布发生防控措施，其中以缩减核酸检测最为普遍，而官方下令只对风险岗位重点人员采取核酸检测，不得扩大核酸检测的范围，一般不再按行政区域展开全员核酸检测。多地也相继宣布进入公共场合、大众交通工具不再检测核酸阴性证明。综合每日经济新闻等中国媒体报道说，广州采取调整优化疫情防控政策，缩减核酸检测范围之后，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张毅在疫情发布会鼓励家庭自备快筛试剂盒。快筛试剂盒的需求量骤增，广州不少药店缺货，医药电商也显示存货紧张。由于政策改变，此前赚的荷包 包满满的中国核酸检测产业恐沦为明日黄花，取而代之的是被冷若许久的快筛试剂盒，后市看涨。对此，有中国网友在微博发文笑称，核酸退场，抗原上场了，也该抗原挣钱了。欧盟27国周五就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每桶60美元达成协议，这项政策工具旨在减少俄罗斯收入，限制莫斯科透过石油收入用于出兵乌克兰。美国白宫立即对欧盟的协议表示欢迎。据法新社报道，有关这项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每桶60美元的协议，欧盟各成员国大使在周四与七国集团，特别是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进行了协调，但是反对这一协议的波兰直到周五晚间才就此开了绿灯。波兰驻欧盟大使萨多斯在周五表示，波兰已经撤回了对欧洲提案的反对意见，这项措施将于本周末生效。萨多斯表示，我们可以正式同意这项决定。他表示，欧盟其他成员国此前已经同意推动对俄罗斯新的第九轮制裁，欧盟对俄罗斯石油禁运将在五日生效。萨多斯表示，这项石油禁运是对俄罗斯最重要的一项制裁，以反对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他指出，波兰相信欧盟会采取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建议，在下一轮制裁当中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他还表示说，我们正在研拟下一轮的制裁，这对俄罗斯来说将是痛苦而且付出高昂的代价。有关的措施是由七国集团提出，目的是减少俄罗斯从出口石油获利，同时避免全球油价急升，非欧盟国家在支付不超过价格上限的情况之下继续使用西方保险以及航运服务从海上进口俄罗斯的石油。他们原本提出将俄罗斯出口石油价格定于每桶65到70美元，而且不设调查机制，不过波兰、立陶宛以及爱沙尼亚则要求调低上限。据欧盟的文件显示，该三国提出多项条件，包括在一月当中审视价格上限，之后每两个月再次评估。另据法新社的消息说，美国白宫对欧盟就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每桶60美元达成一致表示了欢迎。白宫的国家安全局顾问科比周五向媒体表示说，美国始终坚持对俄罗斯石油出口设立价格上限，有助于限制普京以石油收入资助其屠杀乌克兰无辜平民的战争机器。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周五表示，全球至少有 90% 的人口对新冠病毒具有一定的抗体，但是他同时警告不能放松警惕。据法新社报道说，谭德赛周五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人们对新冠病毒放松警惕为取代奥米克戎新变种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由于接种疫苗或者之前受到感染，估计全球至少有 90% 以上的人口对新冠病毒具有一定程度的免疫力，更接近于可以说疫情大流行的紧急阶段已经结束，但是还没有到那一步。谭德赛说，放松警惕、检测、基因测序和疫苗接种方面做得不够，持续为可能造成重大死亡的新的变种出现创造了条件。他还表示，上周末是世卫宣布奥米克戎为需要关注的新变种病毒一周年，这种新冠病毒变异株席卷全球，比之前的德尔塔变异株更加明显具有传播性，现在有500多个奥米克戎亚系传播，这些都属于高度传播，即使不如之前变异株那么严重，但是能够更容易的绕过增强的免疫力。据称，疫情爆发以来，各国累计报告接近6亿4000例新冠确诊，造成660万人死亡。但是世卫认为这个数字被严重低估，并不反映真实的死亡情况。谭德赛表示，疫情已经爆发3年，在拥有多种工具防止感染和拯救生命的情况之下，上周仍记录有超过8500人死亡，这是不能够被接受的。美国的两党参议员联名致信秦刚，警告中国政府不得镇压白纸运动。详细情况请听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报道。
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参议员警告中国政府不得暴力镇压境内白纸运动。以民主党籍沙利文·莫克利与共和党籍的麦康奈尔·杨恩为首的42名参议员12月1日致信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信中写道，我们正在非常密切关注中国目前针对你们政府政策的和平抗议活动， 我们也在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对抗议者的回应。信中说，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告诫中国共产党，不要再次对只想获得更多自由的和平抗议者进行暴力镇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认为美中关系将面临严重后果，造成巨大损害。11月26日以来，上海、北京、成都、广州等多个城市爆发反清零的抗议活动，参加者手持一张白纸，高呼“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是自1989年六四以来，中国发生的最大规模抗议活动。周一，白宫表示支持人民在中国和平抗议的权利。周三，在回答记者提问中共打压中国民众白纸运动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在任何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国家，如果随后我们看到政府采取大规模镇压措施，那不是力量的标志，那是软弱的表现。
周五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对美国为期3天国事访问的最后一天。当天，马克龙将访问象征法美历史渊源的新奥尔良市，请听阿曼婷的进一步介绍。
法新社从华盛顿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对美国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周五结束。周五当天，马克龙将访问新奥尔良市。新奥尔良是法国和美国历史联系的象征，马克龙将在这座城市里推广法语。法新社报道，在白宫参加了盛大的招待会，并与美国总统拜登建立了友谊之后的第二天，法国总统马克龙飞往美国东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他在那里停留的时间不到24小时。新奥尔良曾属于法国，1803年拿破仑把新奥尔良卖给了美国。马克龙总统之前表示，他将提出一项雄心勃勃的全民法语加基金的倡议，对美国各地学法语的人提供支持。周三，马克龙对华盛顿的法国社团说，支持的对象从幼儿园到大学，尤其是弱势群体，因为他们可以在法语中找到更多的机会。马克龙补充说，他想重塑法语在美国的形象，法语有时可能被视为精英人士学的语言。在马克龙之前，法国戴高乐将军曾于1960年前往新奥尔良访问，马克龙应该不会错过在新奥尔良市非常热闹的历史中心法国区散步。法国总统府说，新奥尔良有我们的历史，在那里我们要说一些重要的事情，既关系到我们的历史，也关系到我们想为未来做的事情。
美国白宫周五对总统拜登此前的言论进行澄清，表示拜登目前没有任何意愿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在周五表示，拜登目前无意与普京交谈。他说，正如拜登所说，普京也表示对任何对话都没有兴趣，而实际上却是恰恰相反。拜登此前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如果普京真的有意决定想办法结束这场战争的话，那么我准备好与他对话，但是他目前还没有做到。但是拜登说，他只会在与北约组织盟国协商之后才会这么做，而且不会做出任何有损于乌克兰利益的事。拜登说，我不会自主行事。一级方程式赛车网站在周五发表声明说， F1 已经取消2023年中国大赛赛事，连续4年停办，原因是当前的新冠疫情相关问题。据法新社报道说， F1 网站声明表示， F1 在与承办方和有关当局对话之后，可以证实将不会举行2023年中国大奖赛的赛事，原因是新冠疫情引发的当前的问题。乌克兰多个驻欧洲国家的领事馆收到藏有动物眼球的包裹，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库列巴指示所有的使领馆要加强安全的防卫措施。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11月24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某小区居民楼失火，造成至少10人丧生的惨案，引爆了中国人3年来在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下积累的不满。连日来，中国不少城市接连爆发反抗新冠防疫封控政策的示威活动，其中喊出的要自由、要人权以及要求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也为这次围绕政府防疫政策的抗议活动注入了一种政治内涵。中央政府提出要坚决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的同时，显然也开始适度放松此前严苛的防疫封锁措施。也就在此时，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去世，对他的功过评说，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似乎都出现了某种变化。北京之春荣誉总编胡平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认为，中国各地的抗争运动在高压管控下发生，凸显中国人并没有放弃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中央政府或许想借江泽民的葬礼转移人们对抗争运动的注意力，但民间其实也在借称赞江泽民而讽喻当今政权。
当然，首先呢，就让我们知道看到了中国人的人心，中国人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并没有就熄灭。你从这次抗议活动可以看得很清楚，虽然它的时间到现在为止持续的时间还不太长，但是呢，尤其是考虑在这个抗议活动是发生在习近平上台10年以来，尤其是20大结束以后建立起来的习近平的个人的独裁体制，对各种不同的声音的压制是达到了空前严厉的程度，还借助于这种高科技的手段，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爆发这么一场抗议，是在这种压力，不像你说89那个还是发生在政治气候比较宽松的环境下，那还背景还要比较有利一些。你现在在中国是最严峻的政治环境之下爆发出这么种声音，那你就可以想象这种声音它的力度之大，它的坚定，它的坚决性，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有个更深的体认。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对整个中国应该有个新的认识。当然目前这个运动还在进行，不过我想要发展的很大的规模这个可能性不太大，但是呢，这次它毕竟我想它对很多人来说是强化了大家的信心，是很多人就有了自信，因为以前没有这种公开的表示，有这种想法的人，他们都感到自己很孤单、很无力。外界甚至于对整个中国、对中国的老百姓、对中国的人心，都做出了完全错误的评价。那么这件事情一发生，那使得大家重新就恢复了信心。你想，如果你身在中国，那么你看到你的行动、你的做法、你的口号得到了这么广泛的呼应，你就会感到自己有力量。我觉得这可以说是六次这么多年来，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10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进展，那就是使得国人重新对自己、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以及对自己的力量恢复了信心，这是很重要的。
各地这个反抗防疫封城这个措施的这个同时呢，这个江泽民逝世的消息传出，中国官方呢从现在的公布的消息来看是准备高调举行追悼活动，那民间也出现了一些好像对江泽民的某种怀念，但是在这之前其实江泽民是网上网民嘲弄的一个对象。您怎么理解这个江泽民在这个对官方和对民间这种判断评判的这种转换呢？
就是因为有了习近平，和习近平一比，那江泽民、胡锦涛就都成好人了。那么现在这次这个来自民间的很多这个对江泽民的悼念，名义上是悼念江泽民，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来批评习近平。而这种事情呢，如果江泽民不是死在习近平时代，不是死在今天这个时候，如果他早死10来年，那民间不会有这么多表示悼念江泽民的这种声音，那更多的还是谴责他、批评他的声音，至少是无所谓的声音。这次民间出现这么多纪念江泽民、说江泽民好话的这些说法、这些言论，实际上他都是指桑骂槐，借此来批评习近平。 这些都可以从一些网上的一些言论都可以看得出，他们都不掩盖这种他们这种意图。对，官方当然也想借悼念江泽民，转移的舆论对反对清控、反对正在清零抗议活动的关注。另外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更方便对那些发出政治异议声音的人进行打压。他当时显然有这么一个意图。在这种悼念活动中间，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呢，那民间他利用纪念江泽民来批评习近平，这种声音给外界有更深的一个印象。所以我想呢，当局对纪念江泽民这件事情本身也感到有些难堪，因为你没法去禁止那些网上去禁止别人那些纪念江泽民的那些言论吧。而有些纪念江泽民的言论呢，明显的就暗含着对你习近平的批评。比如你人家称赞你江泽民，你是和平交出权力，开了这个先例，那不就是就在批评你习近平搞终身制吗？但是人家称赞江泽民，你怎么好拴他呢？另外重现一些江泽民当年的一些镜头、一些片段，他能够直接面对记者，能够直接接受境外采访，那你和你习近平从来不敢和记者面对面的接触，尤其是不敢和境外的记者中接触，遇到问题只能看小本本。人们在隶属江泽民的种种好处，包括在江泽民时代那种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那都是意味着对现在这种状况的这个批判。而对这种指桑骂槐的这种声音，当局是很难去加以压制的。
以上是耀文解说。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周四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此，法国世界报北京通讯员勒梅特在其文章中表示，根据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会谈的很大一部分涉及乌克兰冲突，但是就乌克兰冲突，米歇尔没有能够让习近平有任何的改变。勒梅特写道，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几乎是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北京。北京发表的声明并没有显示中国的立场有任何的改变。习近平表示，中国支持欧盟加强斡旋的努力，并领导建立一个平衡、有效和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而“欧洲安全架构”这个词是莫斯科和北京使用的词，用来表示北约的作用减弱后的欧洲。勒梅特指出，12月1号星期四，在和习近平交谈了三个多小时之后，欧盟理事会主席得到的只是习近平的一个象征性的让步，这就是恢复中国和欧盟的人权对话。2021年的时候，北京暂停了中欧人权对话，当时欧盟对一些策划镇压新疆维吾尔人的中国官员实施了制裁，随后中国立即进行了反制裁，尤其是制裁了一些欧洲议员。勒梅特认为，在中国悄悄的但似乎是非常严厉的镇压上周末的反清零政策和反共产党的抗议活动的参与者之际，中欧人权对话有什么具体结果的可能性很小。中国已经表示，这一对话应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举行。在经过近三年时间的严苛的新冠限制措施之后，中国当局宣布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法国世界报在上海的通讯员勒普拉特周五写道，北京当局终于听到了街头愤怒的声音，开始了摆脱清零政策的进程。然而，勒普拉特表示，本周开始的疫情防控新阶段肯定会是很艰难的。他说，为了成功的过渡直到国家放开，中国人必须改变心态，改变对病毒的看法。 在过去的近三年的时间中，中国对病毒的危险性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对那些管控不严的国家出现的混乱局面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不过这些都正在改变。周四上午，中国两家主要大报都发表专家评论，保证说，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新冠病毒没有危险。最近几天，类似的文章在不同的媒体上刊发。勒普拉特还表示，中国走出清零政策的另一个挑战是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问题。现在中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接种了第三剂疫苗的只有 45%。 勒普拉特写道，理想的过渡是缓慢的且可控的，如果病毒传播得太快，中国的医院可能会不堪重负。上海复旦大学的一项研究预测，如果中国突然放开的话，中国可能会有160万人死亡。就此，香港大学肿瘤学和病毒学教授金东岩说，这些是统计学家们的预测，不是公共卫生专家们的预测。金东岩教授继续说，如果中国逐渐开放，如果中国能够快速地为老年人接种疫苗，如果老年人能够获得抗病毒的药物，就可以减少死亡的。最困难的是要教育民众，恐惧比病毒更能杀死人。中国对病毒的危险性进行了大肆的宣传，现在有很多事情需要纠正。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台北一周，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今天的题目是民进党败选可能牵动内阁改组。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过后召开了首次中常会，刚刚获选连任高雄市长的陈其迈被党内各派无异议推举为代理主席。陈其迈初步表示，代理党主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办好党主席补选的选务以及接下来的几场选战，他自己是办选务的人，所以不会登记参选主席。他也透露，民进党将在明年一月中完成党主席的补选。现在各界最好奇的就是谁会是接替蔡英文的民进党主席呢？桃园市长郑文灿被问到是否有意愿争取党主席的时候说，未来的每一个安排都希望能够集思广益，形成共识，做一个最好的安排。这个安排能够因应未来包括总统选举跟立法委员选举的挑战。郑文灿这样的回答引发了他可能争取党主席的揣测。除了郑文灿之外，屏东县长潘孟安、交通部前部长林佳龙、立法院前院长苏家全等人也被点名是可能的人选。此外，目前台湾政界还盛传内阁可能在明年一月小幅改组。虽然蔡英文跟行政院长苏贞昌口风都很紧，但已经有许多蛛丝马迹可寻。九合一选举大败之后，苏贞昌认为施政不利导致败选，曾向蔡英文请辞，但蔡英文未留，苏贞昌也接受了未留。可是接下来几天，民进党内质疑苏贞昌的声浪越来越大，现在传出内阁将在明年一月小幅改组，也有传言说可能在一月份立法院休会之后改组。据透露，目前有英系幕僚敦促前副总统陈建仁出面接阁揆，不过因为蔡英文已经拜托苏贞昌留任，因此英系内部可以说意见分歧，还无法定案。有关内阁改组的传闻更指出，民进党内有派系正在酝酿由中生代接棒，优先安排的四位中生代政治人物包括桃园市长郑文灿、交通部前部长林佳龙、基隆市长林佑昌跟屏东县长潘孟安。除了林佳龙之外，这三位市长都已经任满两届，即将卸任。中央方面，这波可能异动的内阁成员则包括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跟交通部长王国材，两人渴望转任国营事业。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跟财政部长苏建荣都借调期满，除了回学校教书的选项之外，传出也有人在争取国营事业单位。 而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内政部长徐国勇，传闻他将离开内阁。12月1号政坛甚至传出徐国勇的办公室已经打包完成，个人物品都已经运走，内政部长即将换人，徐国勇可能会接任民进党的秘书长。选举过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蓝绿两党都不敢轻忽，那就是台北市跟南投县的立委补选以及嘉义市的市长选举。这次嘉义市有一位市长候选人在选前突然去世，中央选委会认为来不及更改所有的资料，因此将嘉义市市长选举延后到12月18号投票。嘉义市目前是国民党执政，市长黄敏惠积极争取连任，民进党则派出了李俊毅挑战。民进党这一次选战在21个县市里面只拿到5个县市，因此这场嘉义市长的选举一定会卯足全力争取，势必十分激烈。另外台北市跟南投县的立委补选，则是因为蒋万安这一次选上了台北市长，留下来的这一席立委空缺就必须补选。而南投县也一样，国民党的许淑华当选南投县长，他留下的这一席立委也必须补选。目前台北市的立委补选已经定在明年1月8号投票，民进党已经决定征召台北市党部前主委吴怡农参选，国民党的热门人选则是王宏威跟郑丽文，但是王宏威刚连任台北市议员成功，他已经表态即使党中央征召他也不会去选，郑丽文也说他现在就是不分区立委，没有参选的必要，因此国民党的人选还没有决定。从立法院的生态来说，目前民进党拥有61席立委，国民党只有38席，国民党也势必全力争取补选的胜利，这场选战也势必十分激烈。以上台北一周今天的题目是民进党败选可能牵动内阁改组，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习近平会晤欧盟理事会主席，释出放松防疫讯号，世卫对中国多座城市放宽严厉清零政策表示欢迎。欧盟27国对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每桶60美元一桶表达达成一致，美国表示欢迎。美国两党参议员联名致信警告中国政府不得镇压白纸运动。世卫估计全球 90% 人口拥有针对新冠病毒抗体。美国白宫称拜登目前无意与普京会谈。马克龙访问法美历史渊源城市新奥尔良市。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主持的生态健康与科技，还有罗拉的环境与发展和尼古拉主持的法语世界，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气候变化对人类构成的威胁日益彰显，如何遏制以及减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如何增加地球上自然生物的吸碳功能，是全球各个政府以及气候和科研学者的工作焦点。我们知道海洋是地球上最有效的吸碳生态系统，根据全球碳计划2020年的评估报告，全球有高达 80% 的碳以各种形式被保存在大海中。那么如何才能够增加海洋的吸碳功能，海洋工作者在上述领域有何新的进展？我们请台湾中山大学海洋科学系教授陈振东先生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陈教授首先就海洋为何能够吸碳的原因介绍说，
海洋吸收二氧化碳它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水变冷，这个水越冷的话它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越高，因为气体的溶解度是随着温度下降它增加的，所以极区北极啊南极地区的海域，它海水变冷了以后它就吸收了二氧化碳，然后它往下沉，那海很深嘛，海洋的平均深度有3800米，所以它表面吸收了二氧化碳就可以送到深水里面。第二个主要途径就是海洋的生物，海洋的藻类，那海洋藻类都长在表层，表层有光嘛，所以这个水草啊或者是藻类啊都是在有光的地方长出来的，可是它死掉以后就往下沉，那往下沉的话就把这些碳，藻类是碳水化合物嘛，所以藻类死掉以后它往底下沉，就把碳从表层往深水输送，所以深海是全世界最大的碳的储存库。这个储存库之大，如果我们整个深海我只要释放2%的碳，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就要加倍，这很可怕。你想想看， 我如果把全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全部都是想办法吸收到海洋，我海水不过增加2%的碳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反过来说，我海洋只要释放2%，我空气中二氧化碳就浓度就加倍，也就是说温室效应就要加倍。全部的化石燃料，全世界储藏的这煤啊、石油啊、天然气啊，全部都烧完了。如果是海洋能够全部吸收的话，海洋里面也不过增加10%。
是，
所以现在很多海洋学家就是想方设法的，就是希望能够怎么样子让海洋多吸收一点二氧化碳，也就是说能够降低大气层空气里面的二氧化碳。
我听到您在一个访谈里面说，在水里面增加铁元素啊，催生一些藻类啊。
对，这个想法事实上已经有至少有40年。刚刚讲藻类，藻类生长要太阳光，要二氧化碳，这都不缺的，在海水表面不缺的，缺的是营养盐跟铁。但营养盐很多地方都蛮多的，像这个日本外海营养盐就很高啊。可是藻类，为什么营养盐高？藻类应该照理说都要用掉，没有用掉，就是很多地方虽然营养盐高，可是它缺铁。跟人一样，人造血是要铁，所以这个藻类在缺铁的地方，你给它，你吃再多肥肉啊，吃太多营养盐啊，它长不出来，因为它缺铁。所以就是说40年前就开始有人就是说，哎，我们在海里面施肥嘛，施的肥是铁啊，当然不是施铁块，就是把铁磨粉啊，或者把铁溶在溶液里头啊，那浇到海水里面，哎，果然发现，哎，这个藻类长得很好。
这只是在试验，还是在试验阶段？
还是在试验阶段？
是的，
没有正式的做。为什么有不同的原因？一个就是说，哎，我吸收了碳到底有没有用？因为藻类很多，藻类都是很小，那这个很小的藻类它死掉以后，它立刻就开始分解，所以它沉不到深海。所以刚刚讲这个施肥，早期一些施肥的实验都，哎，本身来讲是很成功的，哦，都藻类长得很好。可是发觉不对了，2-3个礼拜以后，它又都分解掉，又把二氧化碳释放出来了。
对，
没有一个这个真正的吸收的效应。那真正要怎么吸收呢？必须要长大型的，它能够往下沉的。它在深海底下分解就比较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深海底下分解出来的二氧化碳，通常要几百年到1000年，它才有可能又释放到空气当中。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延缓这个温室效应，可以延缓个几百年。海洋施肥这个概念还是很多人在陆续进行当中，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共识。伦敦海抛公约它就限制了，就是说你没搞清楚的情况底下，你不应该往海里面丢东西，要把这些可能的后遗症要想清楚以后，政府间组织才会给一个许可，就是说你可以在海里面施肥。那主要还是加的是铁。那当然有些科学家可能也是想，就是海里面缺的不只是铁了，那也有些人讲可能也缺木啊，也缺一些镍或缺一些其他的金属，这也有些人这么讲。我这方面的实验就比较少。
还有一些别的方面的探索吗？怎么样增加海水的吸态的功能？
有的，那中国也有好几位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了，所谓的人工永生流，用人工的方式让深海的海水永生到，就是说把它弄到表水来。那有什么好处呢？深海的海水一个是营养盐高，二个是含铁也多一点，跟表水来。所以深海的海水就是说你想办法把什么讲，譬如说1000米深的水泥，你跟它弄到表面来，那它长出藻类的话，哎，就是吸收二氧化碳。这个就是人工永生流的概念了。浙江大学也有些人有一个团队也在尝试做，那也是初步的尝试，所以还没有大规模的在海上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那这个会不会破坏海洋的自然生态呢？这些生物啊，
必然的。你大量的吸水的话，那比如说鱼虾就有可能吸进去了。
是
啊，所以对生物的扰动，这个是难免的。
感谢台湾中山大学海洋科学系教授陈振东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以上是今天的生态科技和健康节目。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也感谢 Leo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印太纵览，欢迎收听。各位听众，印度拉贾斯坦邦的比什诺伊族群在15世纪经历了严重的干旱灾难后，开始从1400年代起遵守一位印度教师詹伯利的食宿、种树等教义，与环境和睦相处，部落存活下来并壮大。这个被称为第一个环保族群的部落，对当今社会聚焦环保和节能具有什么启发呢？请听法广专访摄影记者弗朗克·沃格尔。弗朗克·若格尔是法国摄影记者，多年来一直关注环境保护。他进行背包摄影旅行，途经的国家有肯尼亚、坦桑尼亚、卢旺达、印度、尼泊尔、泰国、缅甸等国。他写实摄影系列作品先后在《国家地理》等杂志上发表。弗朗克·若格尔曾在2004年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赶赴非洲的坦桑尼亚拍摄白化人系列作品，这是他首次进行环保与社会的行动。从2007年开始，摄影师弗兰克·沃克尔围绕印度北部的拉贾斯坦沙漠区域拍摄比什伊诺族群的历史文化传统，进行长期的观察和跟踪创作。就是弗兰克·沃格尔首先在2007年和2008年拍摄了在印度北部的比什诺伊族群，他的摄影作品呈现了身处干旱地区的比什诺伊族群与自然环境和睦相处的生存状态，向世人展示了自然和人类之间的独特关系，给环境保护带来了积极的希望。随后在2010年，他与 Benoît Seguy 合作担任导演，与法国电视台共同制作拍摄了纪录片《拉赫斯坦：一位先知的精神灵气》，讲述从15世纪起身处在印度拉贾斯坦省干旱地区的比什伊奴族群为了生存遵守29条族规，保护生态环境，也是人类首批环保群体。该纪录片获奖。现在弗兰克·沃格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校和企业等进行有关环保的讲座，参与与环保的相关的展览，期望让更多人加入保护环境的系列。那么早在15世纪发生了什么，让比什伊诺族群成为第一个环保族群呢？那是位于印度拉贾斯坦邦沙漠边缘的比什诺伊族群，也是印度最早的环境友好型宗教部落。对此，这位法国摄影师说，比什诺伊族群主要分布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的塔尔沙漠，靠近巴基斯坦。在15世纪，由一位具有远志先见的智者创立。您可以想象，在沙漠中，从15世纪起，就是从1475年到1485年，十年里没有降雨，也没有一点水。当时居住在当地的人有不同信仰，他们忍无可忍，因为缺水出现饥荒。这位叫做詹姆利的导师表示，如果继续同样的生活，大家都会饿死，或者还可以迁徙到他乡寻找出路。还有一种走出灾难的可能性，就是彻底改变生活方式。比什诺伊族群通常被称为第一个环保族群，他们遵守1485年由信仰创始人詹姆利制定的29条戒律。
Et Bishnoi signifie 29. Bishnoi. 就是 Bish 来自数字20， Noi 来自印度中的9。 Bish Noi 的意思就是让大家不要忘记这29条戒律，其中一些规则与环境保护直接相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再食用肉类，还有每个家庭都要定期种植树木，只使用枯木来满足自己生活等需要，还要建造一个蓄水池来储存雨水，并将部分收获贡献给自己的孩子，就是羚羊、孔雀、鸽子等，以便在沙漠中保护生态平衡。一开始在一个小小的比什诺伊族群开始的戒训不断传播，吸引不同种姓和不同宗教的印度人参与，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0万到100万的比什诺伊人，就是比什诺伊族群所有的理念与保护环境和与环境保护平衡为宗旨。在沙漠这种极端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比什诺伊族群的承诺是严格的素食主义，照顾生病和受伤的动物，并且拒绝驯服狗，因为他们害怕驯服的狗会攻击羚羊。而且比什诺伊的妇女还照顾小鹿，比什诺伊族群的男人为了从偷猎手中拯救羚羊，有时还付出生命的代价。现在显示了积极的环境结果，目前当地可以看到树木和濒临灭绝的黑羚羊。难以想象的是，比什诺伊人居住的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和干旱的塔尔沙漠。比什诺伊族群为了保护自己族群与生态保持平衡，
L'homme n'est pas supérieur à la vie sauvage, et ni aux arbres, ni à rien en fait. On est au même niveau.
摄影师强调，遵循比什诺伊教族的人信奉人类不比野生环境更重要，也不比树木更重要，大家都是在同一个水平上。六个世纪以来，比什诺伊人世代遵循环保的信条，保护动物、植物等非人类自然生命来适应环境。他们的绿色环保理念和环保精神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更在当今社会得到继承，这对我们当今社会也非常有启示。让比什诺伊人出名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他们让宝莱坞头号影星受到法律的惩罚。阿萨曼是印度宝莱坞的电影最重要的明星之一，他在银幕之外却触犯了法律，特别是在20多年前，他在比什诺伊部落生活的地区射杀稀有动物印度羚羊，他被判处5年监禁。根据摄影师弗兰克·洛沃尔的介绍是，那是在1998年萨勒曼汗在焦特普尔的一次狩猎活动中，出于取乐目的杀死了2只印度黑羚羊，该行为引起当地的比什诺伊族群的强烈抗议，因为印度的黑羚羊不仅是印度濒危灭绝的国家级保护动物，而且也是保护环境比什诺伊族群极为崇拜的动物。比什诺伊族群当时就抓住并要求严惩这位印度宝莱坞头号影星。经过8年的法律程序，虽然这位电影明星萨尔曼汗的律师一再辩解称，受到伤害的羚羊是自然死亡，而且并无证据显示他们是被射杀的。而且萨勒曼汗还试图通过用金钱买通当地的比什诺伊的牧居者，受到他们的拒绝。最终在20年后的2018年，在印度西北部加尔特的警察官通报说，该市的一家法院裁定现年52岁的萨尔曼汗于1998年杀死的2头印度羚羊在印度属于稀有保护动物，其结果是这位印度宝莱坞明星萨勒曼汗因8年前偷猎行为被当地法院判处5年监禁和2.5万卢比，约合560美元的罚款，这是印度野生动物保护法 颁布以来受到最严厉惩罚的一次判决。该事件也间接提升了比什诺伊人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对于这位见多识广的法国环保摄影记者来说
Oui, les bichenoïs, pour moi, au niveau de l'inspiration, c'est il ne faut pas penser que l'homme est supérieur et que l'homme maîtrise tout et qu'il fait ce qu'il veut. Je pense qu'il faudrait juste remettre un petit peu à sa place et dire.
比什诺伊族群对我们的启示是：不要认为人比自然更高贵，人类掌握一切，可以任意行事。人们需要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认识到我们属于世界的一部分，有整体的思维，不仅仅是为了一些人的利益而破坏环境。大家需要与环境和平相处。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比什诺伊族群对环保的启示。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本台技术人员余力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特别节目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2月2日星期五，欢迎您进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本次节目播出在2022年第六届世界法国高中周即将于12月3日星期六结束的前夕。节目内容围绕法国海外教育署的一名负责人于十天前在出席第18届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首脑峰会期间，在北非国家突尼斯的吉尔巴岛接受本台法广特派记者专访展开，主题是法兰西想要在全世界推动法国学校的发展，由尼古拉翻译与编播。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第18届首脑峰会期间的话题之一，就是如何推动法语学校在全世界的发展。就此，本台法广特派记者阿米哈从地处北非的突尼斯吉尔巴岛发回了一篇现场报道，其中有一名受访者为法国海外教育署的支持和发展网络部门负责人奥利维耶·拉嘎胡泽尔。据本台法广法文网报道，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第18届首脑峰会期间，除国家元首们进行了大量的会晤外，还有众多致力于其他各类议题的工作组，尤其是涉及全球法语教育的问题。当今世界不同语言的国家在此问题上展开角逐，并已达到争夺影响力斗争的层次。本台法广特派记者指出，为了提高法语使用者的人数，巴黎如今瞄准要在全球各大洲增加法国学校的数量。以突尼斯为例，法国学校里的学生人数在五年里翻了一倍。突尼斯现在是法语全球网络中的第四大国家。接受本台采访的这名法国海外教育署官员敢于使用一些禁忌的字眼，比如他谈到教育市场，他说受美国、英国、加拿大的竞争，法国现在仅占全球国际学校的 6%。 他在这一专访中说，
Il y a environ 390,000 élèves qui sont scolarisés dans le réseau.
在认可学校的网络内，有大约390,000名学生。我们仍追寻的目标是要在2030年前让人数翻倍。印度目前约有近1,000名学生，而印度人口有14亿，可能那里会有地方给我们的法国学校。
En Inde avec 1,400,000,000 d'Indiens, peut-être qu'il y a de la place.
据法国海外教育署官方网站，法国目前在印度有4所法国国际学校，其中一所为直接管理的学校，设于濒临孟加拉湾的海滨城市本地治理，其他3所签约学校或伙伴学校则分别位于新德里、孟买和金奈。而在中国，目前则有8所或9所法国国际学校，其中一所为直接管理的学校，这是位于北京的夏尔戴高乐法国国际学校。 另外还有7所或8所签约学校或伙伴学校，分别是在上海、武汉、广州、深圳和香港，其中上海有数所。另外在法国教育认证的标志下，法国海外教育署在中国还负责管理数所中国学校里的双语班，而在台湾，法国海外教育署有台北欧洲学校法国部。本台法广特派记者指出，印度、中国和巴西等新兴国家都属于法国海外教育的新目标，但巴黎同时也希望加强在类似突尼斯那样的邻近国家里的存在。由于遭受严重经济危机的迎面相撞，突尼斯公共教育体系的预算减少，促使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把孩童们送入法国学校。就此，法国海外教育署的这名官员分析说，这些家庭愿意给他们的孩子们更多的机会，以在法国或在别的国家中能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在此大背景下，法国学校应该能够继续蓬勃发展。法国海外教育署的预测认为，在2030年之前，突尼斯法国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幅可达 66%。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的第11个节目，在2022年第6届世界法国高中周之际，介绍法国海外教育署想要在全世界推动法国学校的发展。本台法广特派记者在第11届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首脑峰会期间采访了法国海外教育署的一名负责人。感谢本台法广音像资料室的协助与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星期五的节目中再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习近平会晤欧盟理事会主席，释出放松防疫讯号，世卫对中国多座城市放宽严厉动态清零政策表示欢迎。欧盟27国就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每桶60美元达成一致，美国表示欢迎。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联名致信，警告中国政府不得暴力镇压白纸运动。世卫估计全球90%以上人口拥有针对新冠病毒抗体。美国白宫称，拜登目前无意与普京会谈。马克龙访问法美历史渊源城市新奥尔良时。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Gant 所演唱的 Ma Vill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Je ne connais pas la fierté des imbéciles nés quelque part. On est tous malgré nous des enfants du hasard. J'ai les racines baladeuses de territoire en territoire. J'ai habité le monde au gré de mes histoires. Mais à chaque fois que je reviens déambuler dans ta presqu'île,Chez toi, je me sens vraiment bien. Tu es ma ville. Tu m'as vu courir dans tes rues et jouer dans la cour des grands. Tu m'as vu te quitter un jour insolemment. Je pense à toi, je me sens tout chaud et mon cou ralentit le temps. Je vois presque la vie en rose en plein écran.Et dès que j'aperçois les berges d'un de tes fleuves, je devine que c'est toi que mon cœur héberge. Tu es ma ville. Wow, oh, oh, tu es ma ville. En moi tes rues et tes ruelles, tes avenues et tes passerelles, ton rôle ouvert à tous les ciels, à tous les vents. En moi la saône, les deux collines, la religieuse et la mutine, les roses du parc et des fantômes errants. Je t'ai dans la peau, dans mes veines, écrit ton sang indélébile. Tu t'es faufilé dans mes gènes,